启示录第四章第二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1年1月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启示录第四章第二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101，历时2小时30分钟。很高兴今早又回到这里，那刚才我正在想关于这场雪的事儿，如果现在我们是在科罗拉多，这雪就会又软又蓬松，那气温大约会在-40度，那要像这样吹气，那雪花就会一直落到土上，那整个冬天一直都会像那样。那现在，那这里有点处在冷热地带的中间，那所以这里变得相当的潮湿啊，泥泞，那糟糕。好像看起来，那我希望我能飞到亚利桑那去，一直等到春天来到，然后再回来。那么大家就是这样患上感冒的，那病菌等等，现在都落在地上，那地结冻，然后又结冻，又结冻，又结冻。那病菌飘上来之后，我们把它吸了进去，那喉咙就痛，那头痛啊，各种的病痛、疼痛，哦，糟糕的时刻，实在是糟糕的地方。但河的彼岸有一片土地。他们称的地永远甜美，我们只有凭信心到达岸边，我们要一个一个找到入口，与不朽的人同住在那里。有一天他们要为你我奏响金铃，那是我们回家之后要住的地方，不是吗？那正是我们所仰望的日子。那昨晚我真是很喜欢那些精彩的讲道啊等等，就是我从我的弟兄们那里所听到的。那帕特泰勒在哪里？他进到在这吗？帕特，哦，你坐在那里，那同样的大小双倍的逼真，我却没看到你我刚才没有看见你坐在那儿。我第一次让帕特第一次听见帕特讲道，我的确非常的喜欢那个，那我肯定我们都非常的喜欢的。借着一位小弟兄对篇道所做的火热见证，听起来就像一挺机关枪。那这个弟兄我见过的，是从爱荷州来的，他现在在这里什么地方吗？那位弟兄说了，他讲话很快。那接着是帕内尔弟兄，我想你们从未讲到别的弟兄。那帕内尔弟兄在这儿吗？帕内尔弟兄和彼得弟兄，我不敢肯定，我想我看见过彼得弟兄。那这些灯光，这是一个，那当他们盖新教堂时，我希望他们能把灯安装的不同的稍微不同一些，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教堂，那实验用的。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教堂，那我们想要跟这个有点不同，那你看不见。那我喜欢让教堂里的听众席那盖的有点像这样倾斜下来，那这样你就可以总是直接看到你的听众，特别是在辨别人心的聚会上，那你私下里都可以看得清楚，那前前后后都可以很轻易的把他们叫出来。那如果还有一个小阳台探出来，那就更好了。那 Littlefield 的弟兄他说是比利在这里昨晚打电话给我，那他把我在那里奉献的那个教堂的图纸寄了过来。那建筑师们，那我的弟兄，我想光是请建筑师把图纸画出来就花了500美元。那他把图纸连同价格和所有关于用料2×4的木料的尺寸，那还有其他几×几的尺寸都发过来了，那他正寄给我们。那他想要来，他说他要到木材商等人那里去，看能不能让他们聚好，那像他们的教堂那样。那是一座很漂亮的教堂，不是很大，这是一座漂亮的建筑。所以我告诉他，我说你一寄给 Billy， 我就把它交给理事们和执事们，然后我们让他们看看拨款，那必须要有多少钱才能让他们开始盖房子。他说你们开始盖时我就过来，穿上工作服，在这段时间里跟你们待在一起。那里的菲尔德弟兄是个非常亲切的人，非常的和善，非常友好的人。那你们现在都觉得要开始新的一年了吗？阿们，开始进入新年，我们要正确的进入新年，开始服侍主。多少人今早起来为旧的一年而感谢主，并觉得忘记过去所做过的一切呢？那我们起来的时候就在床边那样坐了，然后走到桌子边， 通常我们在那有一个家庭的小的聚会，大家围在桌前祷告。我们一直努力把晚上睡觉前的祷告形成一个习惯。我从悔改信主起，那就有这个习惯了。那我清早起来，天太黑了，那雾太重了，那无法行走，那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但我只求主拉住我的手，引导我度过那一天。那我记得就在街对面，那当我还只是一个年轻人时，彼得保罗大约三四岁，我们就住在街对面。一天晚上他想要喝水，那水勺桶都在厨房里。我说，哦，我真是太累了，整天辛苦工作，晚上讲道还要到半夜。他说，爸爸，我想喝水。我说，彼得，你自己去厨房吧，那水就在小桌子上。我说，那他起来擦擦眼睛，朝那里看，说，爸爸，我不敢去。我说，没事的。我说，亲爱的，只要跑过去喝一口水，爸爸太累了，那就一点的距离，就到窗子那么远。他说，可是我不敢去，爸爸。那我就跟小家伙一起起来，他伸手过来抓住我的手，那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还没走四五步，他踩到了一块垫子，没来在那里给地板打了蜡，踩在一块油毡上，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他滑了一下，但我拉着他的手，于是他把我抓了更紧。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想，神在这里，若是没有你握住我的手，我一步也不想走，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会滑倒。只要我能感觉到你有能力的大手握紧我的手，我就知道在患难的时候你必拖住我。所以那我尽力要保持那个习惯，让我的手放在他的手中。有时候我做了一些事儿，在我自己看来都似乎很可笑，那这些事儿对人的头脑来说似乎是不自然的，但只要我们由着的，我就发现那是所能做的唯一正确的事儿。那你知道，那些在这里看来是不对的事儿，如果是神带领你去做的，那到了某个地步，他们就是对的。只要因为神知道如何带领，既然神是我们充足的恩典，我们所需要或关心的一切都在他里面，那就让我们放下所有在他之外的一切的东西，只要握住神不变的手。我们过去常在这里唱一首的歌，那我很久没有听到人们唱这首歌了。那我不会唱，我想没有陌生人跟我们在一起，所以那就这样，就是我想试唱这首短歌的原因，因为我真是爱他。那既然如果你让这歌随着磁带传到会众中，我却常在这里唱一首的短歌，时光如飞，离你远去，天地一切都废去，盼望的存到永恒之世，握住神不变的手。多少人曾听过这歌？我爱你们呢。那让我们再唱，那让我们来试唱一段。捉住神不变的手，握住神不变的手，盼望那存到永恒之时，握住神不变的手。让我们再试唱一段。当你走完人生旅途，对神你保持忠诚，在那荣耀圣洁天家，你生命充满喜乐，握住神不变的手，握住神不变的手，盼望那存到永恒之时，握住神不变的手。那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现在站起来一会儿做个祷告，一边向神举手，我们再唱这首的歌。握住神不变的手，握 主神不变的手，盼望那存到永恒之时，我主神不变的手，磨练世上虚荣浮华，转眼成空化无有，盼望能存到永恒之时，他们永不会废弃。天父，当我们起立，主啊，我真是爱唱那些的老歌，一直去到了我们内心的深处，带出了我们对你这位永生神的爱的表达。主啊，今早我们举起手，这是要纪念主啊，握住我们的手。我刚才讲到了彼得保罗，他怎么抓紧我的手，若不是我握住他，他就会跌倒。哦，神呐，多少次若不是你握住了我们的手，我们也会跌倒。想到比利没有母亲，作为一个小孩子，他经历了人生，他所选择的道路本来早就会让他丧命了，但是有一只伟大的手能伸到我的手都不能伸到被抓住的地方，我们为此多么的感激。主很高兴地知道，当我们感到我们的魂与这个身体分离时，仍然有一只手，我们可以伸出手去握住它，它指引我们渡过河去。我们为这些事儿感谢你，为这个保障，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有福的保障，就是魂的锚，在我们行进在这旅程上，不航行在生命神圣的大海上时，能稳固地保守我们。父王，我们祈求，正如诗人所说的，有一个遇险沉船的弟兄，看到我们稳站船头，他看见就会重新振作起来，鼓起勇气再试一次，知道这边能供应一切的神，如果我们绊倒或跌倒了，他伟大的手就会在那里帮助我们，他有够用的恩典。父王，我们祈求，愿我们今早在赞美诗歌唱和欢喜中开始新的一年，知道神必指引我们度过生命的旅程，度过死亡的河，进入了应许之地。今早我们的眼睛在汹涌的约旦河彼岸观看，那里各种常青的植物在田里生长。神呢，我们祈求我们的魂能抓住那个意象，永不放松。有一天当我们必须走下去，并踏入生命所跨过的那条河流时，能像年老的以利亚那样，神的衣袍要击打死亡的河流，让我们能毫无畏惧地走过去。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就近你的道，请帮助我们。哦，主啊，我祈求你的圣灵恩膏这些话，我们不是一个教师，实在不够格来教导他们。我们知道我们唯一能认识他的方式，就是让那位伟大的师父进来，在我们心里居住，完全的掌管我们的头脑和思想，让圣灵来向我们讲解神圣的经文，我们庄严的依靠那个神的，求你纪念。哦，多么奇妙，像这样一位永生的父，从那位生为永恒者却降为一个必死的人来帮助我们，带来他的道放在我们的口里、心里和耳朵里，使我们能听见他并活出来，就是我们脱离一个咒诅，我们对着咒诅的到来无能为力。父啊，因为这是由人类造成的，我们是那第一对夫妇的后代，我们是在罪里生的，在罪孽里成型的，但是一位公义永生的神知道我们对那个无能为力，便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赐给我们特权来就近他。我们多么高兴我们已经进到父的家里，现在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 我们勇敢的牧师，你谦卑的仆人，那位儿弟兄，我们为我们的执事们和理事们祈求，愿你给他们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一年。主啊，求你应允，赐他们长寿，主啊，加给他们力量，他们是你的仆人，愿他们一直勇敢地留在岗位上。祝福普通的信徒、教会成员，到这个家里来的你可爱的儿女们，神啊，我们认领他们每个跨进这房子门槛之恩的魂，我们为你而认领他们，主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传道人，就是靠着圣灵把道如此简易和真实的带出来，使他们能渴望向你。主啊，求你应允医治进来的病人和痛苦的人，以及世界各地在神家里的所有人，求你应允。最后主啊，当你完工时，愿我们进入你的门，坐在神的欢迎宴会上，一起吃喝生活，共同度过那永不止息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之前，愿我们健康有力量，快乐喜乐，有能力，有圣灵的祝福来指引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我很欣赏今早的那段优美的音乐，那我刚好在后面跟我的好朋友斯卡格斯弟兄和基恩弟兄在交谈，还有另一位在门口的弟兄，我只听到了一部分，但是被录在了录音机里，真是太美了。你们都喜欢启示录吗？是吧？那我跟我坐在后面的小女儿萨拉所信的很类似，对我这成了革命，那这真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那你知道，我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三四月份，在后面拉一块的大的帆布，那白天把那些的图画和全部的图表画出来，那像窗帘一样拉上去又放下来。那你知道，那我时常梦想着有一天能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大帐篷，那我可以伸手把那个横贯整个讲台的图表拉下来，那拿一个教鞭开始讲主给我的启示和讲解，把这些的时代讲出来，那我们讲完一章就把它挂上去，再把另一章拉下来开始讲，那直到教导完为止。哦，那真有点像天堂了，不是吗？整个冬天都这么做，跟主一起度过，那单独跟主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你知道我们过去常唱一首歌，许多时候我喜欢单独跟我的主基督在一起，我可以单独向他倾诉我一切的苦难，那就是得到的方式。那他们曾唱过，那罗伊·雷维斯唱过一首的短歌，悄然而去跟耶稣一起祷告，一切都指向你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总是落在耶稣基督这条线上，不是吗？那我们在上次八天的聚会上所讲到的教会时代，那我想昨晚我们讲到的启示录四章二节，那我猜你们昨晚所有在这的人都听到了，那所以我那或许今早我要再往下来讲一两节，那主要带领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我这里记到了第六节和第七节，写出了一些上下文，我可以翻回到不同部分的经文，那把我昨天查考的那些的东西都讲解出来。那我们发现，那昨晚我们停在了，我相信是在第二节，那从第三节开始我想试的，我们就停在了吹号的声音，对不对？发声，那让我再回头全部来读一遍。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他坐在宝座上的，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 啊，这个功课太美了，简直太美了。那今早就在我下来之前，我往下看到了第六节，我想然后我不能越过那个去，因为在第六节这里有东西。那当我们讲到这些活物时，我要所有的会众好好的来听。那这些活物有不同的解说，要查考原文。一个是指一种的兽，那另外的四活物是指别的。那在希腊文里，一个是动物，像野兽；另一个在英皇钦定文里没有翻译正确，因为它不是兽，而是活物。那些活物，那他们是什么？不是人，也不是天使，这是活物。他们有四个脸，四个。这个一直讲到了福音，我们又可以把它放到今天，简直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那记住，四是属地的数目。行，那这真是个美丽的功课。那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讲不到那一点了。那或许我们会，那但它太奇妙了。若主愿意，如果我们还在这里，或许下个星期天我们可以再试着讲这章，那试着往下讲，看我们能不能在离开前把这第四章讲完。我们还不确切地知道第一步是什么。那我们发现此后是指教会时代终止以后，那接着约翰被召了上去。你上到这里来是指上来这里。那主把教会时代要发生的一切都指示了他。教会时代结束以后，我们发现约翰预表了每一个要被基督呼召到高处的真信徒。明白？被召上去，你上到这里来。我们发现向他说话的声音就是吹号的声音，清晰，那不同，那是在地上向他说话的同一个声音。瞧，只要耶稣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他就从那里说话。哦，我喜欢那个，从灯台中间说话。瞧，那他在灯台中，从那些灯台中对他的教会说话。后来当教会时代终止后，他就离开了地，升上了高天，呼召他的属民上去跟他同在。哦，这有多美！这真是我的心都跳跃起来。那记住，当我们讲到这些事儿时，我特别要求年轻的悔改者，像安娜姐妹、安娜和她丈夫以及罗德尼和她妻子、查理他们都要明白这些事儿。你们许多刚进到主里的年轻人，在这条路上走得还不是很远，刚尝到他的滋味，看到他是良善和仁慈的。那注意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些事儿，我们竭力做的事儿，就是坚固你们的信心。当神说了什么事儿时，它都必定要发生，它绝不会失败。那无论看起来好像相差了108000里，绝不可能发生，但神却会使它掉过头来，使它发生。他这么做是为了试验你，看看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把你儿子带到山顶上杀了他，要不然他等了25年。神说带着上这山上杀了他，那我要使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100岁了，他妻子90岁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亚伯拉罕当时大约115岁了。他说那他会怎么样呢？这怎么可能呢？那如果我一个老人像我这么老了，等了25年，我75岁的时候，你赐给我应许，现在我100岁了。撒拉65岁，现在她90岁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生了这孩子后，25年前，当我75岁的时候，从前你告诉我，跟撒拉同居这么多年后，我将要生孩子。那当时我不生育，那他也不能够生养，那我怎么样呢？然而，你使我生育，那使他也能生育，那接下来给了我们这个小孩子，我们已经把他养到了15岁。借着这个孩子，你说你要祝福外邦人和世上的列国，使我成为外邦人的父，使我成为父亲。在将来的时代，主啊，借着这个孩子，你要使我成为天下各国的父。借着这个孩子，要出现一位救赎主， 谢谢那位救赎主，你要救赎整个人类。主啊，你要怎么做成这事儿？那不是亚伯拉罕的想法，那不是亚伯拉罕的问题，他顺服。不是说你怎么能做成这事呢？这不是我的事儿。你说了，所以我知道你的道是对的。如果你能为我持守你的道，能指示我，当我75岁时，你呼召我说分别出来，往一块陌生的土地去。我已经在这块地上25年了。我离开时是个老人，跟妻子同住，再来是姑娘时，我就跟她一起生活了。那她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那当时我，那这些时间以来，你把你所应许的孩子给了我，我仿佛从死里得到了他。如果你说杀了他，你就能够再叫他从死里复活。呵呵，那就是路，是的，神做到了。当亚伯拉罕一旦全然顺服神，将以撒的头发从脸上分开，拔出刀来要杀自己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神正在显示一个样板，是显给我们的。他那样做是为了什么？他没有必要，但他这么做了，好让你我，让我们在人心充满了邪恶的这个黑暗可怕的日子仰望这些事儿，让我们知道神持守他的应许，不管他似乎多么的不足，多么的不可能，但神仍然是神，他持守他所做的每一个应许。那就是我们站在今世聚会上时我想要对你们说的。你站在这里说我病了，那毫无疑问你病了，但神持守他的应许，他被降下来瞧，他献上了赎罪祭，那他被医治你，那时他已经做成了。那他要求你做的唯一的事儿，就是相信那个持守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那医生说我只能活一天了，我不在乎，那很好，那人只知道这些，他所知道的就是那些。亚伯拉罕已经把儿子放在那里了，神的道告诉他去杀了他，他怎么得回这个儿子呢？那不是问题，人说去做，问题就解决了。我怎么会好？那医生说我不会好，那不是我的问题，就需要神的道。当你就要得痊愈的启示一临到你时，你只要记住你就要痊愈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你得到它。是的，行。所以当亚伯拉罕完全的顺服，想要怎么做呢？最后的关头，最后5分钟到了，最后3分钟，最后2分钟，最后1分钟，最后30秒，最后1秒钟到了，当手已经举起来要杀掉了孩子的生命时，神说停住，停住，行，我看到你真的是相信我。那亚伯拉罕，我这么做只是要显明给将来的伯拉罕堂，行，他们必须相信我，他们绝对不能怀疑我，要相信我。那就在那个时候，就一直的记录在那，神从未突然造他，或者从未突然这么做，就是那个时候，一只羊羔在叫，一只公羊两脚扣在旷野的树上。有多少次我们也经历了这样的事呢？那只公羊是怎么去到那儿的？怎么绕过那些的野兽呢？那里的一文明100英里远，在狮子、柴狗、狼中间，各种的野兽都在那里，在山顶上，那里没有水，没有草。他在那里干什么？神创造了他，把他放在了那儿。看到神在我们所生活的日子里。那今早我必须讲很多个人的事儿，来说明这一点，来表达出我想要说的。那这是为什么我在开始讲这个之前，我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支持我所说的。我要你们明白，这些事儿听起来像是讲到个人的，但他们并不是指个人的，把他们插进来只是为了给你们一个榜样，让你们的信心能庄严的安息在你在基督的信心上，让你们能够安息在他的应许上，因为神能极其完美的持守住他的应许，现在正在显给我们看，看看同一位耶和华以勒，就是亚伯拉罕所称呼的，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神必自己预备一个祭物。神能那么做，他预备了道路。如果他说，那他告诉诺亚，你说那只是亚伯拉罕，不，历史历代他都说了，他仍然在说。他从前对诺亚说，这正是我们今早要讲到的，天要下雨，空中从来没有过一朵云彩，最大的河流也只是一条的支流，是神用来灌溉土地的，那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小泉水，那就是地上最大的水流了。 你们说天上怎么可能会有水降下来呢？那这么炎热的太阳，如果上没有水的话，你指给我看它在天上的什么地方呢？如果神说造方舟，雨就会降下来，我的事儿就是造方舟准备好，因为就要下雨了。这是耶和华以勒才能在上面预备水。神所做的唯一的事儿，就像那些人愚昧无知的人用他们的科学形式使神知道要发生的事儿发生。神从未毁灭世界，是人毁灭了世界。神不毁灭任何的东西，神想要保守一切，人用自己的知识毁灭了自己，就像他在伊甸园里对那棵树所做的等等。那一切的狂热分子在某个地方拥有了原子能，那他们拥有了原子能，他们那时候能使用原子能，因为当时他们能用原子能做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学会的事，我们还没有那么先进，那或许三四年多，那我们才能做到那些的事，做他们所做的，他们建造的金字塔和狮身面像等等，我们做不了那个，我们不能复制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个，除非我们能拥有原子能。汽油动力和电力都不能举起一块像那样的大石头，那不能将它搬离地面，一些的石头高达一个城区，高耸在空中，重达十几亿吨，他们怎么把石头抬上去的？想要他们知道，那他们发射了原子弹，因为当时一方在雷达屏幕上侦测到了对方来袭的原子弹。因为挪亚的日子怎么样，过去怎么样，那种的文明，那种聪明的人，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将来也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过去的事情要重演。行，那不久前在这里，他们在墨西哥挖出了一个大洪水之前的现代化的供水系统，那你们在报纸上看到的，那是一个现代化的供水系统，就像我们现在的一样，那它深深的陷入到了地下，原子能之类的东西把它整个的覆盖了，结果它就爆炸倾覆了。行，那挪亚的日子怎样，那聪明人，拥有原子能等东西的聪明人，能建造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等等，那个时代怎么样，将来也要怎么样，但在这个时代的工作必被缩短，因为有被提的人要被取走，像以诺，将有一群人被带过去，我们今早就在那群要被带过去的人中，像挪亚越过洪水一样。那记住，那不要忘了这点，在第一滴水降落之前，在空中还没有一样东西前，在挪亚还没有完成方舟前，以诺就被接回家了，以诺未见死就被提了。那一天他开始去散步，那地心引力就对他失去了作用，他发现一步高了一点，另一步又再高了一点，那再一步又更高了一点，那接着你知道，他说啊，地球再见吧，就走进荣耀里去了。当挪亚到处观看时，哪里也找不到以诺了，他到处观看不知道以诺去哪儿了，于是他说现在是开始建造方舟的时候了，小他就开始造方舟，把余剩的人要带过去，那也正是要发生在这里的同样的事，教会被提进入天堂，现在约翰那被提上去作为一个复活之人的预表，那就是昨晚我们讲过的。那他发现在地上叫他回头看的那声音，正是召他上去的同一个声音。哦，每个基督徒，那查理一天在肯塔基那里叫你转过身的这个声音，也是将来要召你上去的同一个声音，同一个声音。艾姆斯弟兄，你不为此高兴吗？这声音说转过身，同样的声音说上来。吼吼，这是何等的召唤，何等的真实、嘹亮、清楚，像吹号一样，转过来侍奉我，上到我所在的地方来。在那里我们看到他们代表了那些死去的人，摩西代表死去的圣徒复活了，以利亚同他在最后时代的一群人，同他被提的一群人也站在那里，都在主耶稣的面前。约翰得到了启示，耶稣告诉他们约翰不会死，他说等到看见耶稣的降临与他们何干呢？门徒就传出了一个的说法， 哦，我真希望我此次能向教会讲得非常非常的深入，那大家都能够知道，每个人都要跟神过着一个私人的生活，那是个人的事，但你进到那些地方的圣灵的事，你连提都不敢提。那在我自己微小而卑微的时空中，那我注意到这事，就是许多时候我要说一件事，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么说，那它看起来不正确，但人会说一些的事，那我会留意那件事，会照着它应该临到的方式完美的临到，神能使它发生。当我想要说一些的东西时，我只会说啊，等一下，那那个人某某某，那这事要在这里发生，必须是那样，那瞧，那我不知道，那我实在的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那首先你知道，那他就是那样发生了，是神做的。这些门徒说，哦，耶稣说这人不会死，耶稣从未那么说过。耶稣说，他若活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们有什么相干的？看到门徒对此搞出了一个说法，于是耶稣就下去将约翰带上去，让他预览了全部的事，看到了主再来的预言。约翰看到了教会，看到了教会时代的结束，他看到了犹太人的结局，看到了主的第二次到来，他看到了所有的次序。他看看神所做的，让约翰在油里被煮了24小时，让他们看到他是属神的，神的灵高抹了他的心灵，那外面心灵不管你叫什么，那人的肉身给他盖上了如此神圣的印记，于是滚烫的油烧了24小时也烧不焦他，试着把圣灵从一个人身上给煮出去，你做不到。后来把他放逐到了巴摩岛上，他写了这本书，回来又传了几年的道。行，那当然他得背负一个不好的名声，说他是个算命的，他是个巫师。那有多少人知道约翰被称为一个巫师？绝对的。耶稣也被称作是一个巫师。只要世人对这些事一无所知，说他是个读心术的，只要他们说他是一个厉害的巫师，甚至给油施了巫术，让油不能够炸着的，因为他给油施了巫术，就因为他不认同他们的天主教的思想。就是这样，他是一个神谦卑的仆人，在那里持守一个使命，他不愿忍受那些的旧的东西，于是神就保守的保护他。他对圣徒马丁和爱任留也是这样，历代以来都是，他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一直都是。那绝不要忘了这一点，神应许了伟大的震动和大有能力的工作。那把这个写在你正在记的笔记上，行。人所称为伟大而有能力的，神称之为愚拙。那人所称为愚拙的，神称之为伟大。那不要忘了这一点，要别忘了，这个将来的岁月里会对你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盼望更伟大的事，我们一直都在得到更伟大的事，但世人不知道，他们在挪亚的日子也不知道，在约翰的日子，在耶稣的日子，在使徒们的日子，在二牛的日子，在任何的那些的日子，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从未知道。甚至圣女贞德，她是一个成圣的女子，但她还只是个女孩时，神就在异象中向她说话。那一位天使对她说话，你知道天主教会怎么说吗？说她是个巫婆，他们把她绑在火星柱上烧死了她，天主教神父做的，杀死了她，把她当作一个巫婆判处死刑。圣女贞德作为一个巫婆死了，大约200年后他们发现她不是巫婆，这是基督的一个门徒。他们对所有的圣徒也是这么做的。耶稣说，哪一个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的呢？哪一个先知来他们不是拒绝了？说你们这些粉饰的墙，你们下去修饰先知的坟墓，而正是你们把他们放在那里的。行，他对他们不讲任何的情面，他只是告诉他们毒蛇的种类。约翰说的，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不要开始说你有亚伯拉罕为你们的祖宗，我们属于某个大组织。你是基督徒吗？ 哦，我是卫理公会的，我长老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那根本都不相干的，那就跟那雪与阳光一样，讲的没有一点的关系。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神的一个重生的仆人。那当约翰来到时候呢，我们昨晚讲过了，记住那时候你们都看了关于这事儿的上下文，那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那记住，世界教会世界此时正在经受他所经受过的最激烈的震荡。那记住，在约翰的日子，那在耶稣的日子，毫无疑问在他们的日子有伟大的节日，那还有伟大的演说家，伟大的知识分子，他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如果盖亚法召集一个聚会，他会做什么呢？他会把所有的耶路撒冷人都带来，他会把所有的以色列人连大带小召集到一起。那个人说，哦，如果盖亚法说某件事，那必定是很大的事儿。那你们相信经文吗？拉比、牧师、博士、主教，你们相信圣经吗？当然信了，我们相信经文，我是个有名的学者。好，圣经说时候要到，那叫一个，那众山要踊跃如同公羊，树叶要鼓掌，一切的高处要被砍倒削平，一切的低洼要填高，一个在旷野呼喊的声音将做成这事儿。你们相信那个吗？拉比、教师、博士、牧师，肯定的，我们相信那个。那这样怎么发生呢？哦，有一天神要差遣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来到地上。哦，他将是很伟大的，他将是一个在旷野呼喊的人生。哦，他要来预告弥赛亚的到来。他来的时候，那我心里毫无疑问，他肯定会从天上下来，下到圣殿里。等我下来圣殿里，说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罗马人都杀死，就是这样，我们要打倒所有的罗马人。然后他说，弥赛亚下来吧，弥赛亚就会下来，我们要把所有的镰刀都磨成，那把我们的剑啊磨成犁头和镰刀，就再也不会有征战的事了。啊，那是他们的解释。那当他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什么呢？天上没有表演，他们从未看到，那有一个但他们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瞧，什么时候众山踊跃如同公羊呢？什么时候一切高处要变得平坦，低处要填高呢？一个满脸胡子拉碴的传道人来了，从旷野走出来，连 ABC 都不认识，根据历史的九岁就去了旷野，再也没有露过面，一直到三十岁，他以蝗虫和野蜜为食，那蝗虫就是蚱蜢，那那些长的蚱蜢，那他们一直吃蚱蜢的，只要你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他们，那别以为那可怕，因为你可以在超市买到他们。如果你想要他们，大黄蜂、蜜蜂、蝗虫、响尾蛇，不管你想要什么，行。约翰以蝗虫和野蜜为食，这是一个什么食谱啊？但他被神的大能所保守。他没有穿翻领的衣服，像我昨晚说的，那潘尔弟兄和他们一起的人，那他没有穿长礼服之类的衣服，他从旷野出来，身上裹着一块又大又旧的羊皮。正我说的，或许我们得每天洗澡，或许他在旷野三四个月都没洗过一次澡，那我不知道。他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他没有讲台，他没有进任何的大城市举行大的布道会，他站在约旦河岸上，那泥巴都到了膝盖上。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这里那是高处被削平，低处被填高的时候。行，这里先生，首先你知道他们期待弥赛亚带着天使等等降临，降在外面的天棚上，那以前他们建造的让他进来的圣殿上，那就像今天我们在全国建造的那些的大的地方等等。那瞧他来的时候又怎么样呢？他绕过了他们中的每一个的会堂，每一个的组织，降到了一个马棚里边，他把他逼到了那里。今天的事情也是那样的，他被逼到了这些的事中，被逼着去做这些的事，被逼成为跨宗派的，因为他的信息不跟宗派合作。今天他的信息被他的传道人所传讲，也是跨宗派的，因为宗派把他驱逐了出去。圣经这么说的，他站在门外敲门，想要进去。行，在他自己的教会中，那就是问题的所在。教今天也是一样，记住，在人看来伟大的， 在神面前却是渺小的。那这是为什么？你用不着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当神再来时，当耶稣再来时，巷子里那个洗衣服的小妇人会使你感到惊讶的，那个不说什么话的人会使你感到惊讶的。他自己保守着秘密，在神面前谦卑的行走，你将会感到惊讶的，肯定的。不像我传讲的审判，审判使我的惊讶，看到犯私酒的在那里不会让人惊讶的，他知道他要去哪儿，肯定的。看到撒谎的、犯奸淫的等等的人在那里不会令人惊讶的，不会的。但令人惊讶和失望的是，那些自以为会去的人，去的，却被拒绝了。那些人说：“哎，等一下，我妈妈属于这个教会，我爸爸属于这个教会，我爷爷奶奶，我一辈子都是在那个教会的一个成员。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看看那些日子，老西面，一个不知名的人，没有名望。我们在圣经里对他一无所知。但圣经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这就是了，这就是了。他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再看看被称作施洗约翰的，有点怪怪的人，在林中的森林的居民，他得了启示，他出来传讲信息。看看那个谁是亚拿，叫童女玛利亚，那住在住在拿撒勒城，像杰弗逊维尔一样的卑微，在那里罪恶等等遍地都是，但是他保守自己的纯洁，因为他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行，约瑟一个木匠失去了妻子，向这个小姑娘求婚，就是借着那个圣灵临到了那里，借着世人就聚拢在一起，给这事抹黑，像什么圣果伦的、五旬节派的等等，瞧，给他抹黑。他说：“瞧，那个孩子是私生子。”叫他们相信那个看起来像是那样的，但神那么做是要蒙蔽聪明通达人的眼睛，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那我希望有足够的背景让我等一下讲到一些事儿。那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看到这油吗？那我已经告诉你们的这个背景，要看到这不是人乃是神，我会指明这一点。好的，那这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他开了门，他就听见了吹号的声音，他立刻被圣灵感动，在圣灵里，他一进到灵里就开始看见一些的事情。当你进到圣灵里时，你就会开始看到一些的事情。首先你必须进到灵里，明白？那如果你去看一场的球赛，你说：“我真是喜爱棒球。”那你找到前面的座位，坐在包厢里，你观看洋基队或斗牛犬队打球不管他们是谁，那他们在场上比赛得很精彩，那你的一边就快要输了。那突然间那个时髦的贝布鲁斯像这样抡圆了球棒，就看到那边吗？有三个人在垒上，哐的一下，他把球打的都看不见了，脱掉帽子扇一扇，走到一垒四处观看，所有的人都跑到第二垒跟二垒手握手，那走开，安静的走回到本垒鞠躬，喊叫声、跳跃声、呼喊声，喊哈他们。那我确实看过他们拍这些。那你们记得破草帽吗？那一天我去看一场棒球赛，看见一个人打了一个本垒打，这人戴着草帽坐在我前面，他兴奋极了，脱掉帽子，帽子顶都给扯了下来，只剩下帽子边像这样一圈，顶都没了。瞧他真是太高兴了，他得意忘形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踢啊、欢呼啊、叫啊、跳啊。那你知道我怎么想吗？那他肯定过，他爱棒球，他爱棒球，他是个棒球迷，就像烟迷或酒迷一样。我是个耶稣迷，是的，我真是爱这一点。那巴不得你也是一个耶稣迷，瞧，对一样东西着迷的人。那你能想象吗？那人说：“哦，肯定的，我是个棒球迷。”那他的一边快要输了，那他看见他们那样追上来赢了比赛，他左顾右盼说：“哦，看来还不错。”嘿，他爱棒球，那肯定有什么问题？你说，你不喜欢棒球是吧？那肯定有问题。每个真正的棒球迷会说：“那家伙怎么回事？有什么问题？你看他在那干坐着。”现在把二跟二加在一起，那如果你是个耶稣迷，当你感到圣灵 渗透进到神的话时，在你里面就有东西要呼喊出来。哦，你会情不自禁的。我希望这个人能原谅我的，他正坐在这里。那个坐在这里黑头发高大的人，那天晚上站在厅里，那人再说一些话，给他点帮助，那你知道啊，就像祝福的之类的话。那这可怜的小伙子生活很不顺，那我知道他妻子离开了他，现在提出离婚诉讼，就因为他爱主耶稣。是的。那有人说到了关于耶稣的事，你知道他有点是那样的一个谜，那他参加过了战争，那这小伙子全身被子弹打得到处都是孔等等，那正为他感到难受，他带着妻子孩子回到家，那他爱主，他要服侍主，那主一开始祝福他，那他就跟神和好了，他妻子却转过来，那向他提出离婚诉讼，离开了他，那丢下了孤苦伶仃一个人，但他仍然是一个耶稣迷。那一天晚上他站在那里时，有人说到了关于耶稣的事，讲到他多么的伟大，向他说荣耀，他挥舞着双臂，结果一拳把墙壁给打穿了。他不知道他的拳头会把墙壁打穿。他说比尔弟兄，我会赔偿的。我想这五的弟兄下来，那把另一块补上来，我们不介意那个本地性。我们真高兴你是个耶稣迷。行。那他圣灵为你做了某件事时，你就无法坐着不动了，会有东西涌流出来的。阿们。是的，有东西抓住了一个被基督着迷的人。在你爱主时，你里面就会有东西冒出来，抓住你饥渴。耶稣说他们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不管你有没有得到，你饥渴都已经是有福的了。多少人想更多的得到神？好的，那你想要得到神更多，这本身就已经是你的祝福了。即使你还没有得到，你也仍然是有福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光是饥渴慕义就已经是祝福了，因为你想要的你有福了。因为有很多人根本都不想要的。那记得我那天晚上的讲道吗？那瞧，就像讲到笨蛋，那他留下了盒子却丢掉了礼物。瞧，不要拿盒子，要拿礼物。好的，那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一位坐在宝座上。那注意啊，过一会儿我相信我们昨晚讲过了，那在这个宝座上我们发现，那起初宝座上没有人，现在有人坐在了宝座上，这表明了耶稣跟他的教会上去到荣耀中了，坐在了自己的宝座上，坐在宝座上。那是在教会时代以后。那我们过一会儿要讲到那个，那你说今天他的宝座在哪里呢？那位弟兄，那如果忽略了那个，那你等一下就问我今天他的宝座在哪里，那我想会讲到那个的。如果现在他不在他的宝座上，那他的宝座现在是在哪里呢？那现在不在他的宝座上，鲍先生。好的，那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让我们从第三节开始。那碧玉，那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看上去，那换句话说，你看他的时候，他是在如此的壮观，如此的美丽之中。那我想看见的，你们呢？那一天我记得凯德尔姐妹，伯华德凯德尔姐妹，那我想你们很多人都记得她。那我到街对面，我妻子现在坐在那儿，那她记得她在房间里很冷。那我起来，那里有一个小火炉，那我们在火炉的管子上烤了面包，那真的是冷，风刮进来，那冬天地上都是雪，风从烟囱里边刮进来，那我怎么也点不着炉子来救命。那我真的被他搞得精疲力尽，那我放进一些煤，那结果又被吹灭了。那比利很冷，我妻子也很冷，我想要生火，我刚好打开了收音机，在当时我还没有什么暖和过来。那凯德尔姐妹在唱，当我到达那地时，在老远的岸上，我想要看见耶稣。你们呢？哦，我就在地板中央坐起来，就坐在那里哭了起来。你们都知道这歌唱得有多美， 啊，留下鸣鸟那样甜美的声音。那当我越过边界到达彼岸时，我想听他唱，我想要看见耶稣。你们呢？那我想，哦，神的，是的，有一天我要看见的。当鲜花都飘落了，那我要看见耶稣，要看见他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荣美，他的壮观。如果哦，我要站在约翰所站的地方，这样我就能站着看到他。那不久前在这里在奴隶制的时候，那我这样说是为了我今早坐在这里的黑人朋友们。有一个老黑人，那他去到一个小地方，那过去在南方的肯塔基他们这么做，那有歌唱会，那或许考斯大妈他们能记得，他们去唱歌的时候，你知道走到屋子外面弹风琴，年轻人所有人都唱。那过去在尤里卡一带的乡村里也经常这么做，但现在他们却是拿这垮脱的威士忌在什么地方举行摇滚舞会了。但那个时候他们是唱赞美诗，那其中一首老赞美诗，那是一个老黑人弟兄得救了，主呼召他去传道。那第二天他四处去告诉庄园里的奴隶，他说昨晚主拯救了我，呼召我向我的弟兄们传道，最后传到了农场主或庄园主那里。那他把他叫了进去，说桑博，我要你进来这里，进了我的办公室。我说好的先生。那走到办公室，他说我听到你在奴隶中间，在外面那些人中间，那在我的雇员我的奴隶中间传讲说主释放了你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说的先生。我说老板，我是你的奴隶。他说我被你用钱买来的，但是他说，但是昨晚神用他的方式释放了我，耶稣释放我脱离罪恶和羞耻的生命以及死亡的生命，释放了我。他说桑博，你真的是那个意思吗？他说我是那个意思。他说我听见他们说你想在这一带传道，向你在庄园上的同胞们传道。他说的先生，那正是我想要做的，就是向我的同胞传这个福音。老板说你真是那个意思吗？桑博，他说我真是那个意思。老板说过来跟我到法庭上去，我也要给你自由，你脱离了我了，你自由了，不再是奴隶了，我买了你，你是我的，我释放你，让你能去向你的人民去传福音。那他下去签了释放宣言，那他自由了，再也不能被当作奴隶买卖了，他成了一个传福音的自由人。他在他的弟兄中间传了几年的福音，那许多白人在他的施工下悔改信主了。那天老人家要死了，他传福音有三四十年了。那当他快要死的时候，躺在房间里，许多的白人弟兄聚在房间四处，那他们认为他去世了两三个小时了。那最后他醒了，四下里打量着房间，他说你去哪儿了桑宝？他说我又回来了吗？他说我醒过来了吗？那他们说怎么回事桑宝？他说我跨进了另一片土地。他们说啊，快跟我们讲一讲。他说好的，我刚才站在主的面前，当我站在那里，他说有一位天使走上来说，你的名字是某某桑宝吗？我说是的先生，是这个。天使说进来吧。我走进里面，我看见主坐在那里。他说桑宝来这里，你看见了主以后，我要你过来这里，我们要赐给你袍子，我们要赐给你竖琴，我们要赐给你冠冕。桑宝说不要跟我谈什么竖琴冠冕和袍子。天使说但你赢得了奖赏，我们要把你的奖赏赐给你。他说不要讲我奖赏的事，只要让我站着看他一千年，那就是我的奖赏。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感觉，只要让我站着看他，哦，我必定要有一个跟现在不同的身体，你全身的每一根纤维都想要看他。约翰站在那儿，看见他坐在宝座上，他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所有在圣经里的东西和词汇都是有意义的，碧玉和红宝石。那如果你注意，这也是与其余的经文相配合的。在经文的后面部分，它是阿拉法俄梅伽，它是初始终，它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它是父子圣灵，他是一切，一切都包括在他里面。马太福音十七章表明了这个，在变相山上一切都归入了他的里面。那碧玉那是一块石头，红宝石也是一块石头。那等一会儿我会讲到他们的颜色。 那我要你们注意，当每一位先祖出生时，那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块出生时。我的出生时呢，我出生在四月，是钻石。那不同的月份代表着不同的石头。那小先祖也是一样，每次一位先祖出生时，他有一块出生石。那在这里停下，当那些希伯来母亲，那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一个神圣的词儿，这样你的信心就能被稳固的建立在神的道上。每次那些希伯来妈妈，他们生产经历生产之痛，要生下这些孩子时，那他在生这个人，他生孩子时所喊出的名字，就定下了主来的时候他在巴勒斯坦的位置。这位母亲的生产之痛，那比如以法莲，意思是靠海，行，以法莲的地业就被分在海边。那比如犹大，意思，那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但我可以查出来的，小我没有时间把这些简短的东西查出来。但是回过头去，犹大，不管犹大的意思在哪，是指的他要被安置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位置。再来看创世纪48和49章，你会发现雅各他要死的时候扶着杖头，他看不见了，但他准确的说出了那些的孩子们在世界的末了时的位置。自从他们返回家园后，他们就按着位置被安置了在那里。那他告诉约瑟，你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浇水。他探出去，雅各说，你信靠主神，你的枝子在主里强壮，到美国。但有一天那枝子要越过墙回来，那你看到吗？你看他现在已经在那儿，正如将近3000年前他所说的，又转回来了，告诉以法莲，他把脚浸在油里，以法莲就坐落在大油井所在的地方，地梁也不差。那些人的声音是什么在那些必死的人身上的？神借着他们的身体在他们里边运行，好像罗马皇帝驱逐以色列人的时候，还有别人驱逐他们的时候，但被希特勒憎恨的时候，他往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静脉里边注射气泡，他们就死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体连同他们的孩子等等被挂在篱笆上，拿他们的骨头做成肥料，把他们带到那里，给他们一枪，将他们放在马车上，把他们出去将军出发的时候，他们歌唱弥赛亚要来了，我们又要喝葡萄汁，他们下去快要死了。那些犹太人走到那里，知道心脏再跳其实就会停止，他们下去歌唱，我们不久必看见弥赛亚。哦，用他们的骨头做肥料，你们这里许多战士都知道那个，你们见到过，我站在那些地上，那希特勒他们在那里烧死以色列人等等，那看到斯大林，那俄国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儿。是的，但那些的犹太人怎么回事？他被逼着返回自己的家园，那才是他们所该待的地方。那我有部那叫做午夜前三分钟的影片。那当那些犹太人进去时，人们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回来？不要死在家乡吗？”他们回答说：“我们要来见弥赛亚。”阿们。我们是在末世了。那些孩子当他们每个出生时，他们都有一块出生石。亚伦管理每个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他身上有一块胸牌，就在了衣服上。我想在这个地方稍微讲的长一点，那讲到第六节，那因为那把旧约里的每一个象征都包括了进去，每一个那旧约所有的器具等等，都是在天上所看到之物的一个样式，给人做样板。那这里是亚伦的胸牌，他是大祭司。那注意，每个支派的出生石都在胸牌里被代表了，其中一块出生石就被放在了那里。以法莲支派、马拿西支派、加德支派、贝阿米支派，所有的支派都在这里被代表了。那是他们拿那些的出生石，那些漂亮的宝石，那这样挂在柱子上。如果先知说预言，如果他们看见了发光，那他们带那个人到乌灵土明那里，让他说出他的预言。那如果有一束神圣的光出现在那里，开始在这些石头上反射出和谐的光，那就是神的回应，那是给全部支派的，所有的支派，每个支派。那在这里 第一块的石头，那第一块，那多少人知道第一个孩子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刘辩。好的，学习最后一个，便雅悯。是的，刘辩的出生时是碧玉，便雅悯的出生时是红宝石。基督就好像是刘辩和便雅悯，首先的和幕后的，那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这是希腊字母表中的阿尔法 A， 是希腊字母表中的俄梅伽 Z， 它是首先的，是幕后的，它是从贝阿美到流变，从流变到贝阿美，它就是好像红宝石和碧玉，他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你们想不想看看他是怎么坐在他的荣耀中的？让我们快点翻到启示录21:10，那在这里看一下他。好的，21:10-11，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城的光，光，谁是光？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羔羊为城的灯。碧玉，红宝石，神的荣耀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荣耀就是他的教会。他是首先的，他是什么？他是时间的开始，他是时间的结束，他是先祖的开始，他是先祖的结束，他是教会在，他是在以弗所教会里的圣灵，他是在老李家教会里的圣灵，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从 A 到 Z， 首先的，幕后的，他是昔在的，今在的，以后要来的，是大卫的更和后裔，是明亮的晨星，谷中的百合花，沙伦的玫瑰。哦，圣经中有400多个称呼都是指着的，想想他是什么？然而他是卑微的主耶稣，为了神的荣耀而降生在马槽里。任何谦卑的东西那留意它，因为那才是对的。任何夸大的东西都是自命不凡的，所以根本不要去理它。瞧，那只是许多的空谈，什么也不是。是，那它好像碧玉和红宝石。那让我们翻回去，那我记得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对吧？那我们还有大约40分钟。那我们来注意，我们翻回到以西结书1，那回到旧约圣经，翻到以西结书，我们来看看以西结在这里也看到了他。那现在来比较这期的经文，就明白我们是在哪里了。以西结书1。好的，现在我们来读一会儿。那我来读这头5节，然后我们要读啊，我在这里注明了从26节到28节。那现在让我们来读先知以西结书1:5。好的，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对吗？加巴鲁，CHEBBR， 加巴鲁，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在贝鲁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那注意，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那诸位，这位先知在基督到来之前的595年，看看他的异象，约翰的异象是何等的吻合。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琥珀色的光，又从其中显出4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 有人的形象。那注意，在四个活物之上的神的灵的颜色是琥珀色，琥珀色就是黄绿色。那注意，黄绿色、琥珀色，哦，的昨日是一样的。他在以西结的意象中向以西结启示自己，以西结所看见的在四个活物之上的光是黄绿色。当他临到约翰时，他在绿宝石，也就是在黄绿色中显现。他现在也以黄绿色临到启示者，他以黄绿色临到我们。这光行在光中，他就是光。现在我们翻到26节，那可以读到28节26节。那在上面当你回到家，我要你们记下那个，那读每一节，为节省时间。在他们头以上，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红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那是人子，要记住。那注意他是怎么样的，他在这里是怎么穿着的。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琥珀色。那注意在这位人子的周围都有火的形状。那听着，那要属灵，那明白，那要在你自己的心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请你记住这一点。那记住，这是多么有福的。我那让我们再从27节开始，那大家听着要真正的明白。我见有仿佛琥珀色，这是黄绿色，周围都有火的形状。黄绿色的周围有火。那又见从他腰以上，那他的腰以上又见从他的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那周围都是火。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注意，那你们准备好了吗？听着，那现在要牢记这一点。那记住，那不要让你能够明白。那建议你可以按住录音带听着，那用不着在这里按住没关系，我只要留着录音带可以让教会的人听。那注意这点，你知道与主同在的光跟随主，这是主的光的颜色是琥珀色，就是黄绿色。那跟今天与我们同在的光的颜色是一样的，正如科学家所拍到的相片，黄绿色、琥珀色。还是个小男孩，是我第一次看见的，你们这里的老一辈都记得。那在真实的相片被拍摄之前，我总是告诉你们它是黄绿色，也就是琥珀色。那要让你们知道主的灵，以西结说他从站在他面前的活物的腰上看见了他，从他腰以上好像火，从他腰以下出来的光笼罩着光，那周围许多的颜色好像彩虹，对吗？那我要你们记住， 神仍然是存在于同样的颜色中，从他腰以上是火，琥珀色。那摄影机啊，我说彩色相机拍摄了下来，从他腰以上是琥珀色，从他腰以下周围有许多的颜色，好像雨后空中的彩虹。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灵仍然在他的能力中，在这末日仍然在他的教会中，就是这样。不是我，我只是站在那里，但那是一张被拍下的相片，我让你们看看那个，绝对是以西结所看到的活物，同样的颜色，同样的方式，以同样的方式形式，同样的放光。那是什么？活物代表活的教会，因基督的能力和复活而活着的教会，同样的琥珀色遮盖了腰以上和腰以下，无需更多的猜测了。科学已经拍下来的相片，看那些颜色，只要看那的火的颜色，行，彩虹。那看看这个黄绿色，那在这照相机上，这只是摄影师标准的照相机，在这照相机上是颜色彩色的相片，柯达彩色胶片的颜色，注意那里如琥珀的颜色。要是我能把它放在光底下，那你们后面的人就能看见了。那你们现在能看见吗？好像彩虹。那注意前后像彩虹一样的条纹，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颜色。那么等一会儿要讲到那个，那些的颜色是什么，他们在反射什么。哦，那真令我可怜的心喜乐的跳跃。要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基督其余的根基都是流沙，其余的根基全都是。那我想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个讲出来呢？为什么不能让世人看见他呢？世人不想看见的，世人不会看见的，他们也永远看不见的。但教会正在接受前所未有过的最大的震动，在那些时代人们无法拍下他的相片，那现在他们呢？因为他们有了机械设备，那些想拿机械来否认神的人却反过来证明了有一位神。是的，琥珀色。那你们记住，这不是我虚构的，我是从圣经里给你们读的。我读的时候，那请注意，你会看到那是同一位主神，没有任何不同。留意第二十七节，我看见有仿佛琥珀的颜色，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像跳动的火焰，行，从火里出来的，有琥珀的颜色。那你们现在看到吗？琥珀色。那这种琥珀的颜色是从火里发出来的。那下面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么样？那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么样？有一个活物，那约翰所代表的是整个被提上去的教会。我告诉你们了，在异象中的这个人可以代表基督的整个的身体被遮盖了。那注意，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琥珀的颜色，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那注意，看火喷射出来，那从什么出来的？彩虹，七种颜色。那注意，那里绝对是七种颜色，彩虹有七种颜色。我见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么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在神的宝座周围，瞧，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不是主，而是主的荣耀。主的荣耀遮盖教会，因为他在他的教会里。阿们。 哦，这在愚昧的人听来是愚蠢的，这在愚拙的人听起来是愚拙的，但对那些信的人来说，这是多么的伟大！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就听见一个声音说话。他继续述说这异象是什么意思。那这点我们今早没有时间来讲了。那注意，主怎样因着他伟大的怜悯而把这些事赐给了我们？那我们看另一节，以西结和约翰都看见主在奥秘的色彩和光中，称之为琥珀色。那约翰后来，那你把经文记起来，约翰一书一章五六七节，约翰后来在巴莫岛上大约三年写了这本启示录。那他回来，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在约翰一书一章五六七节，他说神就是光。约翰有一个经历，他看见了神，他知道神就是光，光永恒的光，不是宇宙光，不是灯光，不是电灯光，不是日光，而是永恒的光。哦，我何等爱他，神就是光。那注意，我们现在要返回去，那看我们讲到哪里了？那还在第三节对吧？那我们能明白吗？那我希望呢。好的，看到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黄绿色彩虹。你们注意，这是一个彩虹。那让我们回到创世纪九章，在创世纪九章十三节来找一下，我们要在这里找出彩虹。彩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创世纪九章，那我们从十三节读起。创世纪九章十三节，那你们都喜欢这个吗？哦，我爱他，我不只是喜欢了，而是爱他。行，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记号。那注意，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什么？我与挪亚吗？不，我与地，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显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立的约。他又回到与他们立的约，彩虹的约。那条约对挪亚来说就是生命，神救了他，但神跟自己所立的约是彩虹，他不会。那等一下我要告诉你挪亚与神的约是什么，但这里是神与自己所立的约。阿们。彩虹。那我们发现一个约就是一个记号，神在这里说约是一个记号，不是吗？我把红放在云彩中，那是在世界毁灭被洪水毁灭之后，除了挪亚以外凡有血气的都毁灭了，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不是我与世界，世界是指的一个体系，瞧，但这个是我与地。神说我造了地，那我恶待了他，把他倾覆了，把他冲垮了，那或许我不该这么做。他说我后悔了，这如此可怕的一件事。当他在愤怒中降临时，你认为他会怎么样呢？要正确，罪人朋友，哦，警醒等候，望见要来的景象，他必要再来。你相信那个吗？他必要再来。我爱那个，你们呢？你愿意被列在他的仇敌中吗？我可不想那样，你们呢？是的，先生，做仇敌，做他的仇敌，与他同在才是好的，但是反对他，内心无玷污，警醒等候，望见要来的迹象，他必要再来。嗯，那一个约，一个什么记号？什么的记号？ 祭物被悦纳的记号。那翻到创世纪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创世纪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好的，那再翻过一页就是了。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咒诅地，因为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那现在读着最后一节，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一个约，约翰看见了同样的事，耶稣神已经悦纳的约，环绕着诸天，在他周围是彩虹，宝座周围好像绿宝石，宝座周围是黄绿色的光，赞美归神。那注意，挪亚由七种原色组成，那挪亚的彩虹是由七种原色组成的。谁都知道彩虹有七种颜色，那什么颜色呢？红、橙、紫啊，不，红、橙、绿、蓝、靛、紫，这是彩虹的颜色。那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深奥的事，那我只想讲讲它的要点，因为太晚了。那记住，橙色啊，不，红、橙、黄、绿、蓝、靛、紫。那如果你注意七，注意那七色彩虹，七种颜色，我是指七色彩虹，那是指七道红，那七道红反射七道光的七个教会，每道光都包在另一道的光中。它从红色开始，红色，红色之后是橙色，也就是红色的反射。那橙色之后，那橙色之后是黄色，是红与橙色混在一起就成了黄色，之后是绿色，绿色和蓝色合成黑色，那之后是靛色，那从靛色出来的紫色是部分的蓝色。哦，哈利路亚，你们看不到吗？神在他的七色彩虹中，他所立的约，一个约借着七个教会时代七种颜色，他要来救治地球。他要做什么呢？记住，他用他的颜色与地立约。那现在注意，这个彩虹只是在地平线上一个弓的形状遮盖着一半的地球，那就是挪亚的彩虹所遮盖的，只是半个地球，它是一个弓的形状，当然是你们所能看到的。但当约翰看见他在光耀的金金中时，他环绕了神全部的宝座，另一半还没有讲说，他涂颜色，那得给地着色成为一个弓，那只是一半，这是教会时代。但约翰看见他在这个琥珀色中，琥珀色周围都被环绕遮盖，好像光环，光环，琥珀色的光环围绕着他。瞧，一个颜色，一位神，超乎一切之上，冠乎一切之中，又住在一切之内，却有七个教会时代。那住这一块大钻石，那他们在非洲，那你在街上就可以看到钻石，那你不敢占有它，因为它没有被切割。你拿一颗没有被切割的钻石，会因着你占有它而判你终生的监禁。那你一发现就必须马上上交。那他们拿着钻石，哦，它是一件很坚硬的东西， 那我见过一个40吨的大磨石匠力气，他们把那块蓝色的石头倒在那里碾磨它，把那块石头磨成灰，却不会捣碎钻石。那块40吨的磨石挂在旋转座架上，那用大磨牙磨着，把那块石头磨碎，而钻石却能经受住的，它能经受住那40吨的铸件。那当它碾碎，通过筛子下来，再通过别的筛子下来，冲洗好，最后就从很长的滑道出来了。那家金伯利大钻石矿的经理是我在队列中的一个管理员，那是个相当谦卑甜美的弟兄，在水上面大约3英尺水流的地方把科斯莫林润滑油放在那里。那你们知道吗？你们叫那个东西什么来着？那美达，我们放在那边橱柜罐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啊，凡士林。那我们把大约1英寸深的凡士林放在伸下来的滑道上面，那注意每次那块石头过来它都会滚过凡士林，但钻石过来的时候它就会被粘住。钻石是干的，它就会粘住。那我见过他们把那些的钻石捡起来，甚至那些非常小的钻石要戴着眼镜才能分辨。我问他们，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他们说卖给美国人做维多唱机的唱针等等，那不会磨损。瞧，但那些的大钻石，那就是这样，只是一粒大球。但当他们拿去用电动机器切割，制成一块被切割过的钻石，他们切割的时候为了反射出的绚丽色彩的价值，要反射器种的颜色。哦，耶稣有多么，哦，你可能有许多钱，你可能用一支卡迪拉克车队，你可能是某个大停尸房，或者说某个大教堂的牧师，你可能是一个主教或大主教，但是哦，弟兄，当你找到那颗宝石，那颗钻石，就会让人变卖的所有的财富，付出的所有的一切。看看睡着的童女，哦，她做了什么呢？她必须卖掉一些东西以便买到油。她必须卖什么？她的旧的教条宗派等等，她卖掉了所有的一切以便找到基督。基督那块大宝石，耶稣的身体。那在一个黑暗的早上，的火车经过的时候，我有一张去天国的车票。哦，何等的有福！哦，这血泉何妙，洗我洁白如雪。别泉无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不是名望，不是大的什么事，不是任何的东西，不是财富，不是任何的东西，只要给我那宝泉，那就是一切。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架。那块大宝石它是什么？那是完美的。他33岁半的时候，实际上他经过那个大的粉碎机，神带着过去开始铸造成型，神切割他，磨碎他，压伤他，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对那个完美的人怎么做的？世上只有一位完美者，世上只有一位，就是他。神雕琢他，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为我们是个罪人。神让七个教会时代的彩虹之光照射在我身上，使我知道他为我的过犯受害。这就是你的七色彩虹，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切割的，压伤的，磨碎的，切割的，让他能借着的受死的伤痕来反射赦罪、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温和。神的七灵是圣灵的七种的果子，要在他的百姓上反射回来。他被压伤，被铸造成形，让神的光通过那个人的身体发光，能救赎整个的世界。我又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注意那些彩虹被反射时的颜色。但当约翰在这里看见基督的时候，那什么，救赎的日子结束了，都结束了。约翰看见基督回到了他原本的状态，是琥珀的颜色，不是啊，只是不是只有半个地球， 那就只能，那太阳在一个时候只能照耀半个地球。只要当它旋转的时候，但当约翰看起来时，他坐着好像碧玉和红宝石、琥珀色，把两个混在一起，你就得到了琥珀色。宝座周围是琥珀色。哦，那我告诉你，那我们可以一直这样讲下去。七灵，七种颜色，七个教会时代，七个执事，七个光，一切都在七里，神在七里完全。神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世界要存在六千年，第七个千年是千禧年。那注意，在半个圆圈中还有半个没有被显明，这些东西肯定代表了一些的东西。那在出埃及记23章13节，还有希伯来书6章12节，神与自己立了一个约，指着自己起誓。希伯来书13章告诉了我们那个，那会儿9章13节，神指着自己起誓。神告诉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时候，因为没有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他告诉亚伯拉罕，他要与亚伯拉罕立约，一个永远的约。神那约通常是起誓立的，那所以没有人，你指着某个比你更大的人起誓，你指着你妈妈起誓，指着你的国家起誓，指着某样东西起誓，指着神起誓，但除非有比你更大的人，否则你就不能起誓，没有比神更大的。所以他指着自己起誓，阿们。他指着自己起誓，他要确认这个约，阿们。哦，他指着自己起誓，他要存留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给外邦后裔的是什么？圣灵的洗。亚伯拉罕的后裔指着自己起誓，我要他们每一个复活，我要赐给他们永生，把他们放回到地上。我们要考虑什么呢？我们在绿色琥珀色的圆弧中看见的，那这个绿色的，绿色代表什么？生命。绿色是指常绿植物，它始终是绿色，是生命。这什么意思？神已经应许了，正如他从前在创世纪里启示的，他要把虹放在空中，他不再用水毁灭这个世界。他也发誓指着自己启示，他要兴起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会告诉你们这个世界要爆炸，变成火山灰，被炸得粉碎，倾覆等等。但他指着自己启示，他不会毁灭他，而是要再把他铺平，把他的儿女放在地上过千禧年。我正注视着快乐千禧年的到来，可生送的恩主必来带走等候他的心腹。哦，我的心在渴望呼求甜美释放的那一天，我们的救主必再临地上。哦，我们多么渴望看见那一天，他应许了伟大的千禧年要来。那另外的，之所以被环绕，因为他是一位守约的神，他要持守他的约。那不管怎么样呢，让我们再来看下一节。那我们要再看一节，我们只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来看这一节了。你们太累了吗？那你们想继续吗？好了，让我们来看第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么可能不能完全讲完这一节，那我们开始来讲这第四节。讲约翰看见的，他周围的琥珀色，我们讲了所有的颜色，彩虹等等，这一切都是什么？在第四节，首先他在这里讲的，在第四节宝座的周围。那注意，这是一幅多美的图画，那不要错过了宝座。你知道，让我们回头去看看摩西。摩西，我没有时间往深里挖了，所以你们只能接受我所说的。摩西，那他在西乃山上被赐予一个异象，我要你们注意，这不再是施恩的宝座了，血已经不见了， 那祭物又回去了，他们已经被悦纳了，血不在牲座上了，现在这是一个审判座，因为雷轰闪电从它里面出来，对吗？那记住，这就像是西乃山，当摩西上西乃山时发生了什么？雷轰闪电，即使是母牛、牛犊、羊，任何人摸着山的都不要处死。圣经说地大震动，甚至摩西都惧怕。摩西神说，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大能的勇士约书亚要领以色列人过去给他们分产业的，都只能走到半山腰上。摩西站在那里，有神的色彩，闪电划过，他周围有绿宝石的光环绕，注视着十诫被写下来。他站在神的面前，那个声音说话，说摩西你在哪里？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现在是审判座了，没有东西的站在那里，只有被赎的民，罪人根本不能靠近他。已经结束了，审判座。是的，那摩西在地上所造的东西，建造的会幕，完全是照着他在天上所看见的样式。我们知道那个，对吗？我们发现保罗做了同样的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摩西建造东西就像保罗一样，保罗在异象里，他去到了天上，他教导那卷伟大的希伯来书，他必定在异象里看见了摩西所看见的同样的事，因为他这样说，那他教导那卷奇妙的希伯来书，他说基督信仰那是旧约的原型。保罗是个伟大的教师，那他是的，那当时那是他的宝座。那后来，那我本想跳过去了，但我就是不能。黑板在哪儿？那你拿回去了吗？在后面吗，道哥？然后或许啊，我可以让你们从这里看到。那拿纸和笔，因为我想在这里说一件事。那进到当件事临到我的时候，我正坐着，那我告诉你们我所做的。如果你们注意，那我把它画在了这后面，它完全照着圣灵所赐给我的，将它画了出来。到底是什么画在了这里？我想在这里说一件事。神当他登上宝座时，那时他就是审判官了，对吗？审判官几时审判？当他登上审判座宝座时，那我要你们注意，他在旧约里是怎么造的，就近神宝座的院子是怎么造的，约翰在这里是怎么看见的。那么今早没有办法全部讲到了，但约翰看见了就近神的同样的院子，进到他院子里的通道是什么。那我爱这点。那在旧约有个叫做会幕的地方，众人会聚集在那里。那首先在他们进会幕前要进入那里，他必须从撒的血下经过外院。首先他们到了分别的水那里，红母牛被杀做成了分别的水，那是来听到的罪人。那这位了不起的犹太拉比就是这样被引向出来，他在托尔萨，那听我传讲过了这个，那在托尔萨，那我们在俄克拉荷马的托尔萨，他去了那里只是一个旁观者。那聚会后他走了，他说那我知道，那他世界上七位有名的拉比之一。他去了那里说，我想看看那些基督商人会，那人们叫他们五旬节派，他我想过去坐下来听听。那主让我传讲红母牛的祭物。聚会后他在后面遇见几个弟兄说，我要见见这人，我知道他甚至没有受过教育。他说我是个犹太拉比，我知道所有那些不同的途径啊等等的事，但我一辈子都没有明白这个，我从来没有明白过。现在他是个五旬节派的拉比了，被圣灵充满，到处去传福音。五旬节派的拉比，他这样称呼自己。那天我们在杰克弟兄的家见过面，他去了华盛顿那尤里宾馆，那女士认识他，说拉比，他说我们有间房间给你，但那里没有电视，他说那些东西是地狱室，把他们给我扔出去，总之我不要他们在那里，我要让你把他给扔出去的。女士说拉比，他说我是五旬节的拉比。哈利路亚。他说不让你兄弟去以色列时，我要跟你一起去，我们可以把它带给我们的人们。我说不是现在拉比，不是现在，不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还要再等一会儿。那注意这些的圣所，那当你进了这些的院子，首先是院子外院，那接着是祭物 被献上的祭坛，铜坛，在铜坛外面有一块幔子挂在进入至圣所的地方，那里面就是施恩座，基路伯在那里。那是我在下堂课上想讲的，就是那些遮掩施恩座的基路伯。我们可以在那些基路伯上讲上整个月。那注意，那他们进去时，会众可以到这里，那祭司可以站在这里，但只有大祭司才能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到那里。他必须以特定的方式穿戴，穿着特定的衣服，必须挂一个铃铛和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他走路时必须特定的方式走路，他走路时发出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那些铃铛和石榴一起响，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他正在接近神，他手上有立约的血在他前面，要带上血，用特定的香膏来膏抹他的衣服，必须由圣灵充满的手制造，必须是正统的手制作他的衣服。沙伦的玫瑰膏油倒在他头上，流到胡须上，又流到衣襟上，涂上贵重的香膏，一个石榴一个铃铛，拿着一只无辜羊羔的血。他不敢接近那个幔子，他会死在他所站的地方，所以他必须走以特定的方式走路。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圣哉圣哉接近神，圣哉归于主，圣哉圣哉圣哉。他一年一次去到那里，把血献在施恩座上。他在那里时有看见耶和华荣光的特权，就是引导以色列人出来的火柱，琥珀色的光降下来，神甚至让电冒烟，以致没有人看见主的荣耀降临，甚至整个的殿都冒烟。他自己进来，走进幔子后面，坐在至圣所的施恩座上，最神圣的地方叫做至圣所。他必须以特定的方式穿戴，以特定的方式走路，以特定的方式高抹。他是个特别的人，能够进到那里，会众必定很羡慕的。但当耶稣死了，殿里的幔子裂开了，不但大祭司，而是凡愿意的都可以有同样耶和华荣耀的恩膏，过一个圣洁的生命。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来接近神的同在，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在他面前。带着主耶稣啊，这里躺着一个病人，他是我的弟兄，他现在躺在临终的床上要死了，我正在接近你。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为了什么？作为一个大祭司，为了什么？为了我的弟兄。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就是这样，你每天的行路，每天的谈话，每天的举止，你的心，你的魂，所有的一切，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没有毒根，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为了我们的弟兄，我们开始就近主，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被膏抹，血在他前面，血在他前面去，发出圣哉圣哉圣哉归主。那是外院圣所，那至圣所，那是神在地上的圣所。注意，那预表着天上的那个圣所。现在我们要再次回到这同一节经文中。在我们讲完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回到这节经文。行，那约翰站在哪里？在院子里。让我们往下读，那这样你就能明白这画面了。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等到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直接从神的宝座把神的光反射到教会里，不是通过神学院，不是通过某个主教，而是从神的宝座，借着基督复活能力的启示，使得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站在那里的七星，从耶和华的荣光，从至圣所反射出那光，耶和华荣耀的光。七盏火灯安在这些灯台的顶上，反射神的光，基督复活能力的色彩进入到教会中。 阿们。哦，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他接下去看见的这些活物，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同样的东西。那些守卫，一个像人，一个像狮子，一个像鹰。那什么，那主我们把他们放进来，说我们犹大支派的狮子和从众支派所出来的那一切不同的东西，坐落在四面的墙上，他们就守卫着这个神座。哦，何等的图画。哦，我真是，那将是伟大的日子。当我们看见他们，那是神在天上的宝座，摩西在地上仿造了他，即神的宝座，因为神的审判座在地上的至圣所里边被代表了。那神，那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到那个地方来寻求怜悯，因为神只在撒的雪底下与人相见。那仔细听，那一天耶和华的荣光从那个施恩座离开，在另一个帐篷上安居。阿们。就是这个帐篷，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此。神的审判座，你们说话干犯我，还可得赦免。要说到另一位要来的另一个神座，你可以说话，你可以说话干犯仁慈，我会赦免你。但有一天圣灵要来住在人的心里，一句干犯他的话就永不得赦免。一直以来审判变得越来越严厉了，因为神试图带领罪人归向他，然而他与人和好的耐心逐渐到了极限。首先他在高天之上借着众星照耀，其次他在地上通过耶和华的荣光照耀，那再次他下来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仍然忍耐着，最后他借着血救赎了人，以圣灵的样式进入他的教会中。说话干犯圣灵的，那就完蛋了，就完了。现在你可以看到震动临到了哪里，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人们意识不到这意味着什么。那第一个宝座在天上，就是审判座；第二个宝座是在基督里；第三个宝座是在人里面。那让我来讲一讲我画在这里这幅的小图画。我们要，那我真希望我有一块黑板，那我就可以给他们画得更容易明白了。那我们来画这些的院子，在一个圆圈的里面，那或者像这样，那任一个，那边呢？那我相信像这个可能是最好的。我们要来画这个院子。那一个人是什么？他是个三位一体的人，身体、魂和灵。多少人知道那个？那注意，神的通道。什么是人的心？什么是人的心？你们还记得我讲的信息？神选择一个人的心做他的控制塔，魔鬼选择人的头脑做他的控制塔。行，神让人看东西通过眼睛看，然而神在人心里使人相信他所没有看见过的事。行，神在人心里，神的宝座在人心里，你明白了吗？人，神在人的心里建立宝座。那注意，人的第一部分是什么？人的第一部分是身体，第二部分是魂，也就是灵的本质，使得成为真正的他。那现在他接近了人的第三部分是灵，他的灵在他的心的中央，心的中央是神要来安放宝座的地方。那你们记得最近那大约四年前报纸在芝加哥报道，那过去的信徒是过去的不信者，他们常说，那当神借着所罗门说人心怎样思量的时候，他们说神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说人心里没有用来思想的智慧，人心里没有用来思想的智力，他怎么能够心思想呢？他是指人的头脑，如果神指的是人的头脑，他就会说人的头脑。就像摩西呢，如果摩西，神说摩西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摩西说瞧，那我要脱下帽子，那不是一样的好吗？神说的是鞋子，他没有说帽子，他是说鞋子，他没有说帽子，他是说鞋子。那当神说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就不是指父子圣灵，那怎么说就是怎么个意思。 但神说你必须要重生，他没有说应当重生，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没有说可能会随着，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意思。他是神，他不能把话收回去，他知道什么是完美的，他就是那么规定的，他就想要他那样，你必须符合那个，而不是让他迁就你的想法，你必须符合他的思想，那就是差别。那在这个身体的系统中，魂，那如果你拿魂这个词去查圣经词典或韦氏词典，那任何词典都会告诉你这是指灵的本质。那这是一个人，比如说这是约翰某某，好的，约翰某某，那这是山姆某某，好的，那约翰某某那是一个人身体，那他是山姆某某的兄弟，那约翰是一个灵魂身体，那山姆某某也是一样的，身体魂灵，看到吗？那这是身体魂灵。那这人邪恶卑鄙欺骗偷盗撒谎犯奸淫，能做恶事的都干了，但这人充满了爱和平喜乐，他们俩都有魂身体和灵，瞧那差别是什么呢？那这个人可以回去说，我记得我妈妈，我记得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所做的事儿。那他们俩都能记得，他们俩都有灵，都有魂，都有身体，但这个人的灵的本质是邪恶的，那个人的灵的本质是善良。瞧，所以灵的本质就是人的魂。瞧，神想要进入什么里面？人的灵就是心，人的心就是灵所在的地方。那你知道，那科学过去他们说人不能用心来思想，那还没有讲完这一点。那科学开始发现人的心中有一个小心室，然而这个没有在动物的心里，而是在人的心里边，那里甚至都没有血细胞，什么也没有。他们说这必定是魂或灵所在的地方，所以随他们去吧。他们在用他们自己的愚蠢的东西为神做见证，是的，神让愚蠢的人为他做见证。那这是报纸上的头条。波斯弟兄的小女儿说，伯纳弟兄，你知道那天你说过了什么吗？叫科学已经发现了的。我说后赞美神，姐妹，那我想要那个，我想要，我想要看看那个。人的魂是灵的本质，灵住在人的心里。那外院是什么？那是肉体。瞧，你所碰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肉体，你必须先征服这个，你必须超越肉体。你说啊，我不想起来去教会，路太滑了，太热了，教会我不知道，那是肉身。是的，你必须征服它，胜过它，神必须胜过它。那接着神来到，他必须进入魂里，那是本质。琼斯一家会怎么说我？你知道，如果我做那样的事，我的教会就会把我踢出去。但你必须要胜过那个。那当你胜过那个，神就进入了你心里，那里就是他安放宝座的地方，就是在你里边的圣灵。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别说是对他们有任何的伤害，甚至只是让他们跌倒，只要有什么事让他们难过了，是一个人跌倒的，倒不是把自己淹死，或者从未生到世上来。主是那个意思吗？他会说谎吗？这是使徒说的吗？不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若是让其中的一个人，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话，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某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说，我相信主，哈利路亚。你曾说过方言，翻过方言，赶过鬼，见过异象等等，正如主所应许的那样吗？没有啊，那日子已经过去了，他就不是一个信徒，他是个假信徒。耶稣说，他最后的话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给万民听。是的，他们必随着信徒，直到我回来。那是他说的最后的话，多少人知道这个？这圣经马可福音16章，瞧，这是个假信徒。但当你看到一个真正相信的信徒有神迹随着，你看到他们生命的谦卑，不是一个模仿者，而是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一个真实无伪的作品。只要保持安静，你要做的就是跟他们一起开始往前走，因为你们正走在王的大道上。那发生了什么？那注意这个，外院是路德的时代，那我们外邦教会的真体就开始了。那记住，他们一直是犹太人，直到大约公元后606年 到了推亚推拉时代的时候，那以前几乎都是犹太人悔改信主的，但在犹太人以后，到了这里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但大多数是犹太人，但只有到了这里的时候才算是真正到了外邦人的时代，则出现了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等等。瞧，那注意黑暗时代后的最后这三个时代，中世纪出现过去了，那注意这些外院，瞧，肉体、魂、灵，瞧，那些外院、肉体、圣所、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自由卫理公会，瞧，接着是至圣所，回到五旬节起初开始的地方，瞧，回到起初。那如果你想要把它画出来，那我现在要标注有五个进入肉体的门，那么控制肉体，你们知道这些，就是五个感官，多少感官控制身体，五个，看、尝、摸、嗅、听，对吗？这是肉身外院，那这种那是你不能依靠的东西，因为它是肉体。接着是内院，我们有内院，就是下一个祭坛，下一个出现的祭坛，那出现的祭坛有良知、想象、记忆、激情和爱情，那是五个控制内院的感官，这是魂。爱情，那就是爱啊等等的感官，那是魂。那在这个传感器的隔壁，也就是记忆、良知、怜悯、想象等等。你坐下来想象事情，那你怎么做呢？那你不是用肉体来做，你的感官并不能够想象，那是在你里边的内院。那它有三个门，那我们在做什么？正在分解，要不要错过了？从肉体出了五个感官，接着是魂、内院，但现在到了内心。行，那你们这些好的天路圣洁派、卫理公会，就是待在了外面的坛上。行，你在这些院子里，那你们路德派等等，在肉体中有五个感官，就是眼睛所能看到和辨明的。行，那这里天路圣洁派跟自由卫理公会一样，到了下一个院，相信圣洁，因为那叫做圣所，是摆放祭物的地方。那就连一年一次才能进去至圣所的大祭司也是有罪的。那有路德的时代，接着是卫理公会的时代，然后是这个时代教会的光来了，这就跟人的身体的系统一样。那我们怎么能够我们怎么能进到这里呢？那记住，有一个幔子，一个挂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在至圣所里是基督来坐在了你心里的宝座上，基督登上了宝座，他经过称义，对吧？成圣，他从一位水，从一个教会，从一个信条，从一位圣灵，我们都从这里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从什么？圣灵。谁进来了？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凡愿意的，那个幔子。那你们知道蒙在你心上的那个幔子是什么吗？那你们准备好了吗？那幔子就叫做自我意愿。你现在明白这图画了吗？外面的感官，身体上的感官和魂的感官，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你能进入那里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自愿。若有人什么？若有人握手吗？若有人受浸吗？若有人加入教会吗？若有人递上证件吗？若有人做什么吗？不，若有人愿意穿过幔子，让基督临到那些感官，说我应当啊，我不想下地狱，就是这样，我要加入教会。好了，路德派的，哦，我要告诉你，我相信啊，我应当尽我所能的活出一个普通的生命，在坛上成圣。好的，卫理公会的， 好了，那若有人愿意，他就当越过裂开的幔子。哦，荣耀归神，我在另一边了。哈利路亚，归于他的名。哦，若有人愿意，他就当撕开他的自我意愿的幔子，让神进入他的心。那是基督在人心里的审判座上。什么事儿发生了？你说我的我可以讲肮脏的笑话，我并不觉得有罪。为什么？你没有可定罪的东西，没有人在那里把它揪出来，那里没有东西定你的罪。我告诉女的说我可以剪短发也不会觉得有罪的，难怪的。行不，我可以穿短裤，我可以做这个。男的说抽烟不会伤害我的，玩几下牌，这几下骰子不会伤害我的，不管他们做什么不会伤害我的，他们仍然属于教会。瞧做这事不会伤害我的。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东西在那里审判你，但当基督进去了，你就在心里造了一个祭坛，你的罪天天都会被除去。伟大的圣徒保罗说，我天天死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就是里面的幔子。哦，弟兄姐妹，那快了，我知道。哦不，我真是讲不完了，我超时了。我们来看，那让不，我最好不要了。瞧，我想请24位长老。那我知道，我当给你们大家吃午饭了。那我们来看，多少人说讲24位长老的？那好了，就一会儿，好了，就一会儿。24位长老，那让我们快点来讲讲他们。宝座周围又有24个，那宝座周围，那你们看到现在宝座在哪里了吗？在心里，在谁的心里？基督七个教会时代的成员，说一句话干犯他们的行为，你就有罪了。在审判的日子就要为此交代。谁要审判地呢？圣徒要审判地。但愿你看见谁带着千千万万的人来呢？圣徒。案卷展开了，是罪的。另外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睡着的童女。哦，您不明白那个吗？睡着的教会，他们出去迎接新郎，灯里却没有油了，从来没有进到这圣灵里，从来没有让基督掌管，让他行神迹，说方言，行异能等等，证明他是活在基督的教会里。如果耶稣来到地上说我是耶稣，我是神的儿子，却从不做任何事，只说我要上去这里加入教会，那会怎么样呢？那会是神的儿子吗？那怎么说的呢？我若不做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哦，你们看到了吗？神亲自宣告了自己，他爱这样，他是耶和华，他喜欢显明自己。哦，我对此太高兴了，薛的先生，他向我显明的自己，我知道他向你显明了。你们一些年轻人刚悔改信主的，可能还没有在大能和老基督徒们所行的那些大事中来认识神，但你们正在走进来，你们正走在王的大道上。那继续仰望，尽你所能的努力，尽你所能的跑啊跑啊跑啊，不要让任何的事使你停下来，只要继续前进。那就像可怜的那斯大林老姐妹过去常说的，我跑啊跑啊跑啊跑，我刚过去，我跑啊跑啊跑啊跑，我刚过去，跑啊跑啊跑啊，你不能坐下来。那可爱的魂，今天他已经在那边了。好的，那里有宝座和24个座位，那是多少个？24吗？24，是的，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一个座位上坐一个，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24位长老，我想让你们注意，他们不是天使，天使跟他无关，天上的活物跟宝座和冠冕没有关系。行，他们跟那个没有关系，他们是天使，他们从未得胜。如果你们在稍后注意他们所唱的歌等等，证明了他们不是天使。瞧，他们唱救赎的歌，天使不需要被救赎。行，是的，他们是得赎的人。那你们会说我没有时间讲这一点的，但你们正在记的人，那如果你想知道他们是得赎的人，那去看马太福音19章28节。好的，19章28节，马太福音，启示录3章21节，启示录20章4节， 启示录二章十节，彼得前书五章二到四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那这些会让你们知道他们是得熟的。那我不想尽早讲完这点了，那你教练真需要几个星期才能把他们都梳理清楚。那假如他们不是，他们不是天使，他们不是天上的生命体，他们是得熟的人。行，那你可以留意他们的穿着，他们穿着的方式，那你可以留意他们的位置，他们有什么，那你可以留意他们的歌，他们唱的是什么，就知道他们不是天使。那我不愿意提这一点，但让我们再多读一些的经文好吗？好了，让我们往回翻到但以理书七章，那就来读一下。那往前但以理书七章，那就读一些的经文。那对尽早剩下的信息而言，如果对你大有帮助的，那我肯定你看了这节之后就会使你觉得好多了。来看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七章。那让我们开始但以理书七章，那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那仔细听这些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你没有看到他回到了那个绿宝石的火，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这就是那些得熟的人。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复述都展开了。要注意这个审判设立了，要注意。但以理当他看见审判的宝座时，宝座是空的，他看见那些的宝座投下来，从天降临，亘古常在者从天降临。但当约翰看见的时候，那宝座已经被耶稣占据了，那以及给门徒和先祖还有得熟者的宝座，这已经都成就了。瞧，但以理在基督到来之前五百年看见了，那基督以后两千五百年后，约翰活着跨进了那个要来的时代，他看见了这一切事发生。那在那里但以理没有看见，乔治只看见亘古常在者降临，但以理看见他来，但当约翰看见他的时候，宝座已经满了。行，宝座随同亘古常在者一起降下来，审判设立了。但当约翰看见他的时候，那在约翰的时候，那我说在但以理的时候，那长老们还没有被拣选，但在末世他们已经得熟了。赞美主。这太奇妙了，不是吗？那但以理书七章，但以理做了什么？他预先看见了审判，看见安置好了的宝座是空的，瞧他们应当是空的。那约翰在他的时候，教会被提以后，他们就被得熟的长老们占据了。长老是指什么？如果你看长老这个词，那我把所有的定义都写在这儿了，我刚刚跳过了它。长老是指城市的首领或支派的首领，一个长老，某个东西的头。那好像我，那位弟兄现在是这个教会的一个长老，这是什么？他是这地方身体的头。瞧，那城市的市长是这个城市的长老，瞧，城市的长老。那我们记得从前的圣经时代中的城市的长老吗？那长老是指城市的首领或支派的首领，他们有多少？24位长老，对吗？那是谁呢？12位使徒和以色列的12个支派，12位先祖。等我们讲下一堂课的时候，那我们会一路把它讲下来，被证明的是对的，所以我很高兴你们现在把它记下来了。瞧，12位先祖，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注意，耶稣这么说。那一天彼得问，我们要得什么呢？我们已经撇下了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孩子和其他的一切，我们已经撇下了一切。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了妻子，我们就撇下了孩子，我们撇下了父母房屋和土地来跟随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 叫时间，那是得赎的人，得赎的长老。行，那看看大卫扮演了基督的角色。行，那大卫掌权的时候，首先在他掌权之前，在我一段遭难的时期，在他身上有恩膏，恩膏在他身上，许多人认为他只是一个叛徒，一个有点另类的小人物，想撕碎某样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人知道他要做王，他们紧紧跟随着他。我说弟兄，你根本无法使他们离开大卫，他们紧跟着他。那一天大卫站在山上往下看，看起来自己可爱的城市被敌人围困，他站在那里，记得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经常把羊带到那里喝那些的水，那是真正的水，那不久前我就在这里讲过了他生命的水。那就这样，圣想我能喝那里的水，他最小的愿望对他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命令。弟兄两个人就拔出剑来，杀过15英里的非利士人，左右拼杀，从那口井里打水来给大卫喝。他们知道大卫要掌权。薛利先生，那一次其中一个人为了救他，单独一人跳进坑里杀了一头狮子，他们是勇士。当大卫掌权时，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让他们每个人管理一座城。看到基督了吗？得胜的要辖管城市，得胜的。今天我们看到他要掌权，基督必在世上掌权，德国、美国、列国都必倾倒，每个国家都被倾倒，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神和这基督的国，他要做王，辖管他们。是的，我们知道他要掌权，所以这最小的愿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命令。即使他要我在什么都没有，甚至连5毛钱都没有，而只有一帮穷人的小廷巴克图来代表他，那我也愿意，因为那是他的愿望。阿们。你用不着有太多，那他用不着做这事，只要让我知道他要我去就够了。阿们，就是这样。如果他要我做的不一样，举止不一样，就像这些姐妹等等，那如果他要我做某一件事赞美神，那让我这样做是一份的荣幸。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他要掌权，不管世人说什么。如果必须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存心忍耐，奔到摆在我前头的路程，让我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掌权。那些长老24位，好的，24位。那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在启示录大约21章，我们发现耶路撒冷有12个根基，对吗？城有12个门，每一面有3个门，那3×4就是12，这是会幕在旷野安置的方式，因为约翰所说的所看见的完全跟摩西上到山上时所看见的一模一样，跟保罗所看见的一模一样。那我们注意到12个根基上有12个使徒的名字，12个门上有每个支派的名字。那我们看到这个，那看到那12位长老、12个支派、12个使徒、12个根基、12个门，哦，看看神的那些的数字，你就不会在任何地方错过了，他每次都会在任何地方完全吻合的，那就是原因。你瞧，那我们度过了世人劳苦的这6日，我们现在快接近第7日了。第一个2000年，神用水毁灭了世界，第二个2000年基督来了，这是1961年，就在门口了，只有一点时间了。小耶稣说他不会完全的用完，他说因为我必须缩短工作，若不缩短，原子弹就会毁灭凡有血气的。瞧，只是为了选民，我必在义中缩短工作，减掉部分时间。瞧，接下来的1000年就是1000年，伟大的日子。教会6000年劳苦做工，反对罪恶。第7个1000年是1000年，就像神用6000年建造了世界。第7个1000年，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工。教会6000年劳苦做工，反对罪恶。第7个1000年，教会就安息了。长老所穿的白袍，是圣徒的义，白是指义，因为他们穿上了礼服，表明他们是穿上了白衣的祭司或审判官，祭司、审判官、先知等等。瞧， 这就是他们24位长老穿上了白衣，将有24位长老，其中12位是给以色列的12个支派，12位给教会的使徒。他们坐在大君王的院子里，要记住他们坐在那里，这些人坐着，这是心腹和基督坐在他的宝座上，他妻子及教会坐在他旁边。24位长老，殿里的144000个太监服侍他，他去哪里他妻子也跟着他去那里。到了将来的那个伟大的时代，当一切的罪和罪的记忆，那今天人们如此珍爱的这一切的高楼大厦，所有的钱财和欲望，所有的罪和美貌的女人男人，他们绞尽脑汁想要把自己的身体变成魔鬼的陷阱，最终将自己的灵魂送进了地狱，这一切都将灭亡腐烂，皮肉之虫要吃光它。那首先皮肉之虫，他们的一切都将被投入到燃烧的火山中，最终化为微尘和火山灰。但在某一天早上，朋友，在某一天早上，当这一切都结束了，大地要再次焕发青春，长满白色三叶草和散发玫瑰芳香的野地要与盛开的生命树交相辉映。的基督要在某个早上回来，那些大鸟鸽子落在树上咕咕叫，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痛苦。基督和他被救赎的民要回到地上，不再是老人，而是永远年轻不死，有着基督的样式而站立。太阳和星星要放光，我必到那美丽天城，主已为他的人预备，历代得赎者聚集那里，环绕白色宝座送荣耀。有时思念天家，心里惆怅，在那里我必看见神的荣耀，何等喜乐必来到，我必见到我救主，在那座美丽的黄金城，我多么渴望见到他。哦，我想要见到他，我必到那美丽的天城。约翰在宝马岛上看见了这座城降了下来，就是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有一天我想看见他的荣耀，我想要见他，仰望他容颜，永在那里歌唱他救赎的恩典，在荣耀的街上让我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回家，永远的欢呼。湿滑的雪地，炎热劳苦的白天，要是可能，我真希望我妻子和梅本能上来为我唱这首歌。当我走到道路的尽头，旅途的劳苦就算不了什么。是的，我记得那晚当我离开教会开始传福音事工的时候，你们都哭了，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还健在的了，或许只有几个了。那斯宾塞弟兄和姐妹，或许几个老一辈的已经离开了，当时他们在这里哭了，但圣灵说你必须去。我记得离开几个月之后的第一场聚会，美达来到琼斯伯罗，百家还是一个小婴孩，坐着棉花袋铁路公司的火车下来，花了几天到了那里。那天晚上当他进来的时候，我正站在那里，我们想要到礼堂去，那有三个街区那么远，警察正在那样维持着街道的秩序，那街上挤满了人，我必须挤过街道才能进入那个礼堂。美达说，比尔，他们是来听你讲道的吗？我说不是。然后我们唱，他们从东从西来，他们从远方而来，与王同坐，如客人吃喝，这客旅何等的有福，得见王的圣容，因神爱发光，同受恩的人有福了，像王冠上的宝石闪烁。哦，耶稣就快再来，一切的试炼要结束。哦，若是我主现在就来，是为了脱离罪之人，他带给你的这是喜乐还是忧愁或绝望。当主荣耀再来时，我们要与他空中相遇。阿们。哦，我爱他，这将带给你的是忧愁和绝望， 还是喜乐？当主荣耀再来时，我们要与他在空中相遇，把这样的想法放在我们的头脑中，让我们低头。若主愿意，我将在其他的时间结束这场聚会。我们的天父，哦，他们从东从西而来，他们从远方而来。我正在思想那个伟大的背题，我在非洲、印度以及全世界给他们讲道的那些人，我不要再见他们的面。他们许多人哭着走向飞机，靠在栅栏上呼喊痛苦。我想起了一次，人们跟保罗出去跪起来祷告，他说，我肯定你们没有人，你们在这里的许多人必不再见我的面，但他们从东从西而来，他们从远方来，与王同坐，如客人吃喝，这客旅何等有福，得见王的圣容，在绿宝石的荣耀中，因神爱发光，不是灯光或烛光，乃是神的光，因神的爱而发光，同受恩的人有福，像王冠上的宝石闪烁。哦，神呐，火热的红炭沾到先知的口，使得得洁净，洁净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而去？他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哦，今早差天使来，有六个翅膀的基路伯，正如以赛亚所看见的，在殿里飞翔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年轻的先知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就因为我眼见主的荣耀。殿里的柱子震动，有一位天使拿火剪从坛上取火炭，将炭蘸了他的口，说，我洁净了你的嘴唇，人子说预言吧，说，今早差天使来，洁净我们嘴唇的污秽，洁净我们的心，主啊，进来吧，拆毁我们自我的意愿，主啊，让我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哦，神呐，愿你的旨意在我里面。哦，主啊，让我和我的教会，我的人们都是你的，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父啊，正如诗人继续说的，罪恶羞耻，万人沉沦灭亡，上到非洲，下到印度，全世界每小时都有几千人还不认识你就见你去了。罪恶羞耻，万人沉沦灭亡，让神的想到这个，让我的魂都碎了。听着悲哀痛苦的喊叫，赶快弟兄，赶快去救他们，快快回答，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求你应允，求你再一次应允。父啊，我在过去的一年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我祈求你赦免他们。主啊，在这新的一年里，请重新恩膏我，让我去到那几百万坐在罪恶羞耻垂死的人中，把你真理的伟大启示带给他们，把圣灵的恩膏带给他们，愿那日他们能从东从西而来，闪耀如同你冠冕上的宝石。主要帮助我下去勘探，并把他们从地里，从地上的尘土中，从他们所生活的尘土和污秽中挖出来，让他们看见一位圣洁的神，使他们洁净了，要活得像基督徒，在你面前成圣纯洁，转离邪恶，远离各种世俗的娱乐，而转向一位永生的神，为了那个伟大的日子而使他们成为你国度的代表。主啊，今早请将这个小教会分别为圣，用你的灵使这里的每个人分别为圣，让圣灵进入到他们的心里，进入到我们每个人里边，愿圣灵更新那些自愿打开自己的心并拒绝自己的意愿而前来认识你旨意的人。主啊，那些的年轻人，他们许多人还只是小婴孩，你怀抱哺育他们，因为妈妈尽心照顾自己的小婴孩，擦去他们眼里的泪水，给他们特别的东西，因为他爱他们。主啊，你也是这样爱着你新生的宝贝，他们还不会走路，连说话都不会，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哭，仰望妈妈。哦，神的，把他们像小羊羔一样温柔地抱在你怀里，引导他们直到他们成熟能走路了。主啊，引导他们一路走过侍奉的道路。求你应允，赦免我们的罪，正如我们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们。我相信主今早为你们做了一些事儿，使你们在这件事上开始新的一年，使你们爱耶稣基督。有一天你们想看见的，爱他，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我的愿望是你们当中没有一个失落的，而是每一个人都要得救并被圣灵充满，被保全直到他再来的那日。因为我相信这个就在眼前。现在我把聚会交给那位弟兄。